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大家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25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藏身中国驻三藩市领事馆的中国军方研究人员唐娟星期五7月24号离开领事馆，并被美国当局逮捕。唐娟被控签证欺诈，涉嫌隐瞒军人身份，已获得 J1 访问学者签证，到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从事研究工作。撒哈拉門托縣警局的公開信息顯示，唐娟在星期五凌晨12點15分被收監，不符合保釋條件。星期五較早時候，美國傳媒援引美國司法部一位高級官員的話，講唐娟在昨晚之後不再是逃犯，並已經在撒哈拉門被起訴，預計當日較晚時候會出庭。加利福尼亞東區聯邦地區法院星期五在給美國之音電子郵件的回覆中說，根據法官書記員提供的信息，該案不會在今日的日程上，還未設立審訊安排。美國國土安全部星期五發表的一份聲明中說，代理部長沃爾夫日前主持了中國工作組成立會議，設立這個小組的目的是要全面地闡明、優先考慮和協調該部對中國共產黨對美國本土構成的不斷演變的威脅的應對。中共在貿易、網絡安全、移民和知識產權領域的惡意活動帶來的中國威脅正在以驚人速度加劇。沃爾夫在一份聲明中是這樣說的，他說國土安全部處於對付中共對美國國土及其生活方式構成的威脅的最前沿。美國國家反間諜與安全中心主任伊曼尼納星期五7月24日警告說，隨著11月3日大選的日益臨近，俄羅斯、中國和伊朗等國家正在加緊干預美國政治競選活動。伊曼納尼在一份聲明中說，我們的對手正試圖破壞美國政治競選候選人和其他政治人物的私人通訊。伊曼尼納說，美國儘管主要擔心中國、俄羅斯和伊朗，但其他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亦都可能試圖危害我們的選舉程序。伊曼尼納說，中國正試圖影響美國的政策環境，有意影響美國總統特朗普和預計將會成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兩人之間的競爭。伊曼尼納說，俄羅斯正利用網絡、水軍和其他代理等多種手段散播虛假信息，破壞我們對民主進程的信心。他還指出，伊朗亦都在網絡和社交媒體上散播虛假信息，試圖破壞美國民主體制，在選舉前分化美國。路透社統計顯示，過去一個星期，近40個國家報告了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單日增數創下紀錄，是前一個禮拜的大約兩倍。病毒傳播加快，不單止在美國、巴西和印度這一類以大面積爆發佔據全球頭條新聞的國家，而且在澳大利亞、日本、香港、以色列等亦都是這樣。很多國家，尤其是那些政府放寬先前社交距離禁足規定的國家，在紀錄第一高峰的一個多月之後，正在經歷第二次的高峰。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說，我們不會回到舊的常態，大流行已經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要求每個人去哪裡做什麼以及見誰的決定視為生死攸關的決定，因為他們確實生死攸關。數據顯示，美國仍然是感染名單上的榜首佔據者，這個星期有超過400萬宗的病例，而且連續4日記錄了1000多個人的死亡。流行病學家說，巴西和印度距離頂峰還有幾個月的時間，但是他們的病例已經超過了100萬。數據顯示，全球所有國家中發生的復發病例亦都越來越多。由於新冠疫情確診人數持續反彈，加上政治不確定性的加劇，華爾街的不安情緒日漸嚴重。在本週美國股市反彈停滯不前的形勢下，美國銀行全球研究部稱，投資者向債券市場注入了245億美元，這個是有紀錄以來的第三大單一週別的資金流入，同時拋售了38億美元的股票。黃金吸引了有紀錄以來的第二大資金流入，而投資者撤走了近410億美元現金。 同时美元汇率跌至两年的新低，部分原因是追逐增长的投资者削减了对美国资产的投资，转移进入欧洲市场。在债券市场上，根据通货膨胀调整的美国国债通胀保护证券的收益率接近历史低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走向新的冷战，美中意识形态的对立越加强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7月23号称，习近平是破产的极权意识形态的忠实信徒。他甚至呼吁中国人民改变中国共产党前行的方向，他将中共和自由世界的竞争提升到关于生存的高度。他说，如果自由世界不改变中国，终有一日被中国改变。分析人士指出，美中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正在螺旋式地上升，这样的美中竞争和30年前的以意识形态挂帅的美苏争霸究竟有啲乜嘢异同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喺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喺加州嘅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题为《共产党、中国同自由世界嘅未来》嘅演讲，佢提到咗美中喺意识形态领域嘅根本不同。蓬佩奥话，就好似奥布莱恩大使所解释嘅。他们必须记住，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权，习近平总书记是破产的极权意识形态的忠实信徒。几十年来带着这样的意识形态，他们寻求中共在全球的霸权，就好像中国从来并没有忽略的这样，美国再也不能够忽视两国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面的根本的不同。蓬佩奥指的是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在6月26日发表的有关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讲话。奥布莱恩在演讲之中承认，美国对华接触政策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美国之前并没有注意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他说，美国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美国为什么不能够看清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呢？答案很简单，是因为美国并没有注意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美国只是相信他们希望相信的方面，认为这些党员只是名义上的共产主义者。奥布莱恩说，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是前苏联独裁者斯大林的继承人。他又说，习近平对意识形态管控的野心不单止是限于本国的人民，中国共产党宣称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且任由中国共产党来到重塑整个世界。冯布奥在讲话之中呼吁自由世界携手来到应对来自中共的威胁，捍卫自由。他又说，他相信自由世界一定会胜利，因为自由世界曾经这样做过，亦都因为自由世界正是觉醒。他显然指的是美苏对抗之中苏联垮台的事实。蓬佩奥承认中国和前苏联的不同，但他亦都认为中共在重复苏联的错误。他说，他之所以这样笃信，是因为中共在重複前蘇聯的錯誤，孤立他們可能的盟友，打破國內外對他們的信任，拒絕承認產權以及法治。這些不是蓬佩奧第一次強調美中在意識形態上的不同。在5月20日白宮公布的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戰略方針，這份戰略方針首次將價值觀挑戰和經濟挑戰以及安全挑戰並列在一起，稱這些是中國對美國的三大威脅。蓬佩奧在報告發表當日舉行的一個新聞發佈會上面說，自從1949年以來，中國一直被一個殘暴的威權政權，一個共產政權所統治。他還說，美國大大低估了北京在意識形態和政治上對自由國家的敵對的程度，全世界正是看清這個事實。戰略方針又說，北京顯然自以為正是和西方進行一場意識形態的競爭。方針又說，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呼籲黨為兩個競爭體系之間的長期合作與衝突時期作準備，但是資本主義最終消亡，社會主義最終勝利。方針又說，中共的 強制意識形態認同運動並沒有止步於中國的邊界，近年來北京干涉主權國家的內政，謀求對它的政策的認同。國際上，中共打著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旗幟，推動習近平的全球治理的願景。華盛頓布魯金斯學會中國戰略計劃主任杜如松說，兩國在意識形態領域的競爭已經呈現螺旋式的上升的趨勢，就是一國所謂的防禦意識形態努力被另外一方視之為攻擊型的意識形態的行動，或者是意識形態的輸出，從而觸發另外一個國家的反應，導致競爭升級。他說兩國在意識形態上面的差距正是影響所有的一切。美中意識形態的不同亦都體現在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以及司法部長威廉巴爾等政府高級官員最近的講話當中。司法部長巴爾在7月16日的一個演講當中將美中競爭和未來的生存聯繫起來，他說美國和中國的競爭將會決定未來，是由美國以及其自由民主盟國繼續塑造自身的命運，因為是由中共及其專制的朝貢國來掌控未來。巴爾最後呼籲自由世界採取全社會的方式贏得爭奪制高點的競爭，就好像美國之前做到過的一樣。紐克文大學東亞安全中心主任布萊特麥考密克認為，巴爾最後的這番言論是對冷戰的明確的召喚。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在7月8日的演講當中亦都強調來自中共的威脅，他說中共正是不擇手段地轉美國開放制度的空子，同時利用他自己封閉制度的優勢。蓬佩奧在講話之中還再次將中國共產黨政府和中國人民作出了區分，他說比起害怕外國的敵人，這個黨更加害怕來自自己民眾的真實的言論。他號召中國人民也要改變中共前行的方向，他說中國人民一樣熱愛自由。其實自2019年以來，蓬佩奧在講話之中就開始區分中共中國政府和中國中國人民，這都亦都是美國政府對華新戰略的另外一個特點。越來越多的美國政界人士強調，美中衝突只是美國和中共的衝突。2019年10月底，蓬佩奧在紐約哈德遜研究所發表演講的時候，他將抨擊目標聚焦在中共的政權上面，他說中國共產黨正是挑戰美國、挑戰世界，以爭取世界上的主導的地位。他又說美國原則亦都意識到了中國共產黨對美國和美國價值觀懷有敵意。當時中國外交部斥責蓬佩奧暴露了陰暗的反共心理，挑撥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關係。2019年11月8日紀念柏林牆倒塌30周年的活動上，在德國訪問的蓬佩奧再次將中共和中國人民進行拆分。他誇讚中國人民聰明有能力，強調美中衝突只是美國和中共的衝突。蓬佩奧的講話再次受到北京言辭激烈的反擊，他說企圖將中國人民和中共割裂對立的言行是對全體中國人民的挑釁。他稱蓬佩奧的這些做法是受到他的華裔智囊余茂春的影響。這位中國出身的學者最近在受訪的時候說，美國高層官員之前在聲明之中經常提到中國人未能夠區分中國人民和中共的政權。他又認為美國之前對華政策的一個重大的缺陷是政治和政策精英未能夠正確衡量北京的弱點和脆弱性，並且採取相應的合理的對策。他又說實際上中共政權的核心是脆弱而軟弱的，他害怕自己的人民偏執地憶想來到來自西方，特別是美國的對抗。中國前外交部副部長傅瑩認為，美國政府官員將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割裂和對立起來，是在度挑釁中國共產黨和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因此中方必須堅決和他鬥爭。在行動上，華盛頓亦都將中共和中國人民越來越明顯地區分開來。特朗普政府正是考慮一項針對中國共產黨9200万黨員的全面的旅行禁令，禁止他們進入美國，並且可能驅逐目前在美國的中共黨員。 如果说美国是近两年才感受到意识形态在美中竞争之中的重要性，而中共就一直视美国为威胁。中国前外交部副部长傅盈自己也承认，从中方的角度来看，美国从来并没有放弃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企图。中共一直高度警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的图谋。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不同的场合就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意识形态领域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无处不在，政治领域并没有枪炮的较量一直未停。他还通过臭名远播的九号文件和十六条，严防西方思想对中国高效的渗透。在美国新冠疫情失控，非洲裔美国人争取平等权利运动的时候，中国官方媒体直指对美国进行攻击，强调中国价值观和制度的优势。不过亦都有学者认为，美中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态势和美苏争霸还是有很大的不同。他们认为和美苏争霸不同的就是，中国不像苏联那样高度信仰共产主义，亦都没有在全球范围之内推行共产主义，因此美中竞争并没有好像美苏那样陷入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零和竞争。傅泰林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学教授，他对美国之音说，从意识形态上面来说，在先前的冷战当中，美国和苏联都有普遍的意识形态，特别是苏联通过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社会主义来到建立自己的安全。而今日美国和中国在政治意识形态和政府的体制，在民主和非民主的意识上面显然存在着分歧，但中国并不一定要令到世界其他地方的国家转变成为好像中国这样的马克思列宁国家。中国很乐意和民主国家或者专制国家合作，因此意识形态的竞争和他们在冷战之中目睹的竞争是不同的。美苏冷战的一个主要特征是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一方面希望自己的意识形态能够战胜另一方的意识形态，苏联希望在全球建立共产主义，而美国希望在世界推行民主和自由资本主义。美国传统基金会的成分亦都认为，同冷战时不同，中国并没有积极走出去寻求改变其他国家的制度，但是他认为中国对威权体制的支持对美国的意识形态理念形成挑战。成斌说，中国对威权体制的支持确实会挑战美国的意识形态的理念，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从这个角度来讲确实有意识形态的部分，但是和冷战是非常不同的。以上是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的报道。
自2012年11月份上台以来，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不断集权，并且在集权的同时不断强调集权的重要性。上个礼拜，习近平掌控下的中国官方传媒再度集中发表习近平先前强调集权重要性的一些讲话摘要，并将集权和月亮联系起来。在中共政权面临来自国内外的严峻挑战之际，习近平和他的宣传班底的最新动作引起了观察家的注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自从上台以来，习近平将自己任命为超越中共及其政府的原有架构的很多个所谓领导小组组长。那些领导小组有些是他上台以来新成立，有些是原来都有的。他到底是几多个领导小组的组长，不单止是中国普通公众已经难以计算，甚至连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亦都难以数得清楚。习近平比较经常被传媒提起的小组组长衔头包括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军委深化国防与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小组组长、中央外事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
此外，習近平仲係佢掌控下新改組成立嘅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以及其他一啲委員會嘅主席。喺集權嘅同時，習近平及其宣傳班子喺過去嘅七年多時間裏邊，大力宣揚將各種權力同埋權威集中於習近平個人係幾咁重要同埋必要。習近平係一個通曉人類所有知識嘅全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對中國各個領域、各個行業的工作和學習有幾咁重要的指導意義。這些行業包括了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哲學、歷史、教育、文化、科學、衛生、養生、醫學等等的行業。習近平掌控下的中國官方傳媒宣傳說，就醫學而言，肛腸、兒科、皮膚、婦科、針灸、推拿等領域的研究者都可以以習近平的思想當中獲益。習近平及其宣傳班底以中共中央意識形態理論刊物《求是》雜誌7月16日集中刊發習近平在過去的一些年月裏面有關中共掌握獨裁權力必要性的18則語錄的方式，推出了最新的強調習近平統攬一切權力的必要性的宣傳。美國外交政策雜誌隨後發表文章如此評價這個宣傳，這一位中國領導人對絕對權力的最新強調和他的思路一樣無聊而危險。然而，由於中共宣傳後至新華社在7月15日提前向求是即將發表的習近平講話摘要匯總做了宣傳，並為此突出了摘引習近平的一段話，習近平本來或許被很多人認為是無聊的話，在很多人看來亦都變得有些好玩了。新華社摘引的習近平那段話是，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優越性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形象地說是眾星捧月，這個月就是中國共產黨。習近平這些話是在2015年2月2日在一個省部級官員會議上發表的講話一部分，發表當初和之後並沒有得到幾多的注意的，但由於新華社的責任，這些話引起了一些觀察家和網民的注意和議論。有評論說，習近平將中共比作月亮，從科學上講非常怪異，因為月亮本身並不發光，它的光是來自對陽光的反射。仲有網民嘲笑話，習近平或佢嘅寫手將佢要竭力讚揚嘅中共比喻為不倫不類嘅月亮，再度暴露出習近平嘅中文根底同埋文化水平太過差，對中國民情缺乏最基本嘅了解同埋理解。佢顯然係唔清楚中文裏面雖有眾星捧月之說，但月亮亦都更加經常地同徒勞不長、反覆無常、出爾反爾互相關聯。他看來不清楚，甚至不知道水中撈月，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共產黨好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這些民間流行的常用語。儘管他和他的宣傳班底不斷宣揚他最接地氣、心通民情。求是雜誌7月16日發表的習近平過去講話摘要的總標題，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其主題是中國共產黨必須在中國社會方方面面佔絕對統治地位，亦即他所講的領導地位。習近平說，黨政軍文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領導力量，黨是我們各項事業的領導核心，古人講的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在當代中國沒有黨的領導，這個是做不到的。求是雜誌編輯部配套發表的宣傳文章中，對習近平所謂的中國共產黨領導做了進一步的解說，說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首先是做到兩個維護，亦即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這個是黨十八大以來我們黨的重大政治成果和寶貴經驗，是全黨在革命性鍛鍊中形成的共同意志，是最重要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是保證全黨團結統一， 步调一致，推动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向前的根本政治保证。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决定权都在党中央，党中央是大佬和中枢，必须有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一些观察家和批评者指出，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最高当局而家宣扬中共领导一切，中共的领导是最高领袖统揽所有，最高权力定于一尊一锤定音，一种宣扬和中共一度长期声言的要接受中共独裁者毛泽东大权独揽，被中共和中国造成大破坏大灾难的惨痛历史教训背道而驰。观察家和批评者都说，毛泽东的大权独揽、有权任性的做法，不单止为千百万普通中国人造成一次次的灾难，而且亦都为习近平一家造成灾难。他的父亲习仲勋被毛泽东以莫名其妙的利用小说进行反党的罪名打入冷宫，打入监狱长达十几年。在毛泽东死后，习仲勋多次表示中共必须接受教训，要努力避免权力过于集中，尤其是权力过于集中一个人之手。实际上，1981年6月份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承认长期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和其他种种历史原因，使到中共未能够把中共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未有应有的权威。这个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到党的权力过分集中在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亦就使到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由于毛泽东的大权独揽为中国造成的灾难的记忆依然在几亿中国人的清晰记忆中，习近平如今大权独揽的做法，以及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底对大权独揽的不遗余力的宣传，导致很多中国人的不安。北京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多次公开发表文章，明确地指出了这个问题。但是中国退休的老资格的记者高瑜表示，这种问题显然不是当今中共当局所关注的问题，因为对当今中共当局来讲，做出要防止最高领袖独裁的决议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显然已经过去，属于和现在无甚相干的过去的时代了。高瑜说，现在确立的是从十九大，也即中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的是新时代的习近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现在是新时代，就是从习近平开始，习近平以前的那个时代叫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了。高瑜在这里所说的习近平以前的那个时代叫什么我们不知道，显然所指的是在习近平上台之前和上台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共一度将毛泽东死后的时期称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已有别于毛泽东大港政治、港阶级斗争、不断发动政治运动、祸国殃民的时期。而在过去的两年里面，习近平政权又推出了所谓的习近平新时代的讲法，但截至目前，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底未有解释中共先前所讲的新时期和现在的习近平新时代究竟有什么关系，还是没有关系。中国官方传媒在过去一个星期里面大力转发《求是》杂志对他发表的《习近平旧文汇编》的解读。官方传媒仲将习近平强调中共在中国各个方面必须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旧文解读归结为所谓的两个维护。《求是》杂志署名学而时习工作室的一篇文章说，两个维护在本质上是一体的，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都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首先要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两个维护有明确的内涵和要求。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对象是习近平总书记而不是任何其他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对象是党中央而不是其他的任何组织。对这些令一般读者头晕的古老白语应该怎样去理解呢？已故的中共高级官员李锐的女李南央表示，
中共當局最新一輪有關習近平的宣傳和以往的宣傳一樣，其實都沒有什麼深度的意義，讀者不需要過度解讀。在李南央來看，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當局最近推出的有關習近平大權獨攬必要性的宣傳，主要是他的不干子王沪寧的操作和作文。因為習近平是一個文化水平很低的人，除了能夠說揭起三袖加油之類的錯話之外，寫不出一句半句有體面的句子，因此他必須依賴王沪寧。而王沪寧是所謂的三朝元老，曾經擔任過中共前領導人江澤民和胡錦濤的不干子。李南央說，我看的就是王沪寧的作文，沒有其他了。現在王沪寧已經到了真是沒有詞可以用了，什麼詞大，什麼詞都嚇親人，什麼詞都不通，他就要堆積，越堆得多，堆到最後結果就是邊個亦都聽唔懂，亦都唔想聽。呢個可以話係王沪寧作文水平嘅登峰造極。李南央一度擔任中共領袖毛澤東嘅秘書，喺1969年廬山會議上，因為同情同埋支持當時中國國防部長彭德懷，上萬言書委婉地批評毛澤東唔識得指揮，發動異想天開嘅經濟建設大躍進運動，造成經濟災難而被打入冷。工同埋牢狱二十年嘅李瑞生前曾经提出，中国要警惕再度出现另一个大权独揽嘅毛泽东式嘅人物胡作非为、祸国殃民。对毛泽东自夸佢可以和尚打散无法无天，持强烈批评态度。但在李南央看来，中共当局在过去几年的宣传和做法显示，佢父亲生前的告诫并非杞人忧天。李南央认为，最近的中共宣传尤其讲明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黑社会化的总加速，就是已经全面黑社会化了。习近平就是黑社会的黑老大，王沪宁为他堆砌这么多的词汇，总结起来一句话，习近平就是老大，你们都跟我，这就完了。这个就解释得非常清楚。包括李南央在内的很多批评者都指出，习近平自上台以来已经將不准妄以中央嚴守政治規矩之類缺乏起碼的法律意識或現代文明意識的黑話，變成了中共堂而皇之的宣傳以至政策規定。李南央表示，中共當局的這種宣傳，一方面反映的是習近平的不干子王沪寧的作文登峰造極，另一方面就是反映出習近平本人的窮途末路。他說他而家内心已经非常恐慌，已经到了毛泽东和希特拉的最后阶段，就是精神完全失常。你想想，你换一个高智商的人，换一个真是有本事的人，你面对中国而家的状况都会觉得难以为继，何况他这样的一个智商这么低，没有读过书的人，没有本事的人，他要打还来，他就没有其他的办法了。提到中国而家的状况，观察家注意到，中共控制下的中国传媒大张旗鼓再度宣传习近平绝对权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正值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政权面临来自国内的严峻挑战。一些观察家指出，目前中国国内是严重的天灾和人祸叠加，最明显的天灾就是几十年不见的大洪水，为全国二十多个省份造成危机和灾难。最明显的人祸就是习近平上台以来强调绝对控制、绝对正面宣传，导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当局的信息封锁和误导性宣传当中大发展、大爆发，传到全世界，为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造成重创。同时，仲有一些观察家指出，就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而言，习近平自上台以来采取咄咄逼人、四处树敌的做法取得明显的成效，中国和周边邻国和中国经济发展所依赖的世界工业发达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全面恶化，导致当局现在开始宣扬所谓的经济内循环和所谓的自力更生，也就是重新制出闭关锁国的老套。在中共当局展开新一轮宣传，强调中共领袖习近平必须是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文学的最高权威和领袖，必须拥有所谓的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绝对权力之际，美国的知名中国问题分析家利明章做出了如指掌的评论。
在中国共产党的字典当中，最高绝对权威地位或所谓的定于一尊的讲法，几十年来一直有一种明确的坏意思，是用来指那些不受到必要制约的权力和地位。但在最近几个星期，这个含有消极意义的讲法似乎被制出作为一种新涂料，从而成为了一种绝对领导地位的必要性的肯定。他评论说，2018年夏天出现很多对习近平的抱怨和很多有关挑战的谣传，2020年夏天在中共过去几个星期就要举行商议确定中共今后大政方针的北戴河会议之际，这种局面重新出现，是不是很有趣呢？中国历史学者和社会问题评论家张立凡对中共当局最新一轮的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解读是，几年来的疫行开倒车可能造成体制内外的离心离德，现在面临的问题亦都是先前一直所讲的，就是一个保持政绩，一个保持个人权力，但是现在个人不能够直接讲我要保我的个人权力，所以某个人只能够将自己和中共党的执政地位绑在一起，话先只能够讲出来，然后一帮御用文人的解读才将这种真实的目的讲出来。张立凡表示，现在很多人的在议论当今中国又出现官方明显鼓吹个人崇拜现象，但从历史角度来看，当今中国个人崇拜和毛泽东时代的个人崇拜相似，只是表面文章，两者实际有本质的区别。他说，毛泽东时代个人崇拜大家还有一些敬畏之心，现在恐怕大家更加在看笑话，所以这个亦都很能够体现当前领导人的处境真是非常艰难，所以才会这么起急，现在就是保权力，不能够讲道理了。在居住美国的李南央来看，中共体制内的人看笑话其实就是看习近平一个人的笑话，因为习近平无能无知又喜欢揽权，别人无法劝阻，就只能够一边看笑话。李南央说，所有的人都在看他的笑话，我相信除了那些傻的小粉红之外，他身边的人每一个人不是在看笑话，所以你现在越是说我是老大，我是哪个，大家都觉得你都是傻了，对的，什么锅你一个人去背了，不要叫其他人背了。张立凡说，个人领导目前在体制内得不到认同，在体制外亦都得不到认同，这种情况在毛泽东生前其实可能还没有这么严重的，现在这么大张旗鼓地做这样的某个领导人必须拥有绝对权力的宣传，就讲明了现在这个问题的危险程度超过了毛泽东时代，有可能是这样，真是面临一种不好收拾的局面，我想这次后事真是急起来了，才做这种恶补式的宣传，能不能够有效果，我觉得很难去做到。尽管中共控制下的传媒大力宣传说，加强中共的权力垄断地位，加强和维护中共领袖习近平绝对权力对中国十分必要而且大有好处，对中国各方面的发展也都大有好处，但中国退休的资深记者高瑜表示，实际情况显然不是好像中共官方宣传的这样。高瑜以他的家庭情况为例，说尽管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底大力宣扬习近平一直在日以继夜为中国人脱离贫困过上小康生活而奋斗，但习近平掌控下的中国权力机关显然是无意听从他的指挥。高瑜的仔本来有好好的工作，但北京市公安局最近强令他的仔的雇主解雇他，雇主不愿意无理由去解雇一个工作勤奋而且毫无过错的员工，要求北京市公安局给出一个必须解雇的理由，但公安拒绝给理由，只是要求雇主必须执行指令。高瑜说，在这样的强硬威逼之下，他的仔的雇主只好解雇了他，北京市公安局就这样无视习近平所宣扬的奋斗目标，硬是在北京制造一个贫困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推定的民主党总统提名人前副总统拜登7月9号公布自己的经济计划，其中包括了他的对华贸易战略。贸易政策专家指出，拜登和特朗普这两位总统竞争者对美中贸易所存在的问题做出了相同的诊断，但却开出了不同的药方。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拜登在公布对华贸易战略当中指责中国采取了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其中包括操纵汇率、反竞争性倾销、国有企业揽权、不公平的补贴、产能过剩、盗取知识产权、政府支持的网络间谍活动等等。拜登强调，这些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对美国经济，尤其是美国制造业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拜登这番的讲话和特朗普总统对美中贸易的描述颇为相似。早在2016年竞选总统的时候，特朗普就将美中贸易列为是主打议题之一。他经常严词批评中国采用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剥削美国经济，造成美中贸易的不平衡，并且导致美国制造业工作的流失。这样的讲法亦都贯穿了特朗普近四年的总统任期。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贸易政策专家莱恩斯指出，拜登和特朗普都正确地指出了美中贸易所存在的问题，但在如何迫使到中国改变它的贸易行为并且平衡美中贸易的问题上面开出的药方却是不一样。莱恩斯对美国之音说，最大的不同就是拜登会试图建立一个联盟。拜登在他的经济和贸易计划当中写到，他的政府将会团结他们的盟友，协同努力向中国政府和其他采取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者施压，要求他们遵守规则，并且在他们不遵守规则的时候追究他的责任。在谈到了将关键性的供应链是带回美国的问题时候，拜登亦都强调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他指出，他的政府将会同盟国合作，减少他们对中国竞争等对手的依赖，同时更新国际贸易规则，确保美国和他的盟国的供应链。很多自由派贸易政策专家认为，更重视国际合作外交经验亦都更为丰富的拜登更加善于在国际舞台上面巩固美国和盟友的关系，而多边合作对中国施压的效果优于美国单打独斗。他们同时批评特朗普总统在上任之后的一些贸易举措，包括为了和墨西哥、加拿大、南韩、日本、欧盟等传统贸易盟友重谈贸易协定而施以关税威胁，对进口钢铝加征关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伤害了美国和盟友之间的关系，不利于对华国际压力的形成。他们还认为特朗普总统动用关税发动美中贸易战是单边主义行为，让美国承担了过大的损失。对此，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代表莱特希就近日在外交事务上发表文章反驳说，事实上美国和盟友合作得非常之密切，他们和日本、欧盟组成三方小组多次会面，就涉及到中国的贸易问题共同原则发表了具体的声明。除此之外，在 5G 以及是投资审查等领域，现任美国政府在事关中国的问题上面和盟友合作的努力比以往历届政府都要多得多。莱特希则强调，特朗普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面是取得了实际的成效，澳大利亚、印度、日本、英国甚至欧盟最近都采取了和美国更为一致的对华措施，他预计特朗普政府未来会带来更大的聚合效应。莱特希则同时指出，在中国问题上面，盟友和美国的利益并不是总是一致的，这个使到让美国的盟友采取大胆和具体的行动，讲起来就是容易，做起来困难。事实上，很多自由派贸易专家在这个问题上面亦都有相同的看法，他们承认建立国际联盟协同对中国施压并不是一个新思路，以往无论是民主党政府还是共和党政府都曾经使用过这一个的办法，但是并未能够有效地迫使到中国改变他们贸易的行为。而拜登如果当选，还需要作出不一样的尝试，只不过这种尝试会更多地通过国际联盟来进行。拜登在他的贸易策略当中写到，他的政府将中国或者任何试图以不公平贸易行为来削弱美国制造业的国家采取积极的贸易执行行动，不过他并未有是具体的列举采取哪一些的贸易执法行动。贸易政策专家莱恩斯认为，无论拜登还是特朗普当选，下届美国政府都会更加积极地使用反倾销以及反补贴法，并且对现有的法律进行加强， 堵住可能被其他国家利用来逃避制裁的漏洞。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在这个问题上面，拜登和特朗普区别不大，但是拜登可能会和国会合作得更好。莱恩斯认为，和特朗普总统不同的就是关税不会是拜登的首选武器，而对于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拜登不会立刻无条件取消，但会和中国谈判以达成取消关税的条件。他对美国之音说，他相信拜登会说，你要知道关税并不是一个有用的工具，他们在美国国内造成了很多的附带损害，不单止伤害了美国的农民，还伤害了美国的制造商，他们要得想办法让他取消，但是这个是需要和中国进行谈判。他预计中国人会付给是美国一些好处，为了这些对关税的消失，这个是需要一些时间。为了投资者提供政策咨询的灯塔政策顾问公司管理合伙人麦罗曾经向美国之音预测，目前的高关税状态会至少持续四年。他认为如果拜登胜选，拜登政府未必会要求北京完全兑现在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当中对特朗普政府作出的采购承诺，但是拜登会继续在市场准入等问题上面向中国施压。他使用的武器不会是关税，而是出口管制、投资限制以及制裁等等。拜登在他的贸易战略当中提到了使用制裁，但是谈及到中国政府支持网络间谍活动的时候，拜登表示他将会提出明确的要求，以及是如果中国政府不停止针对美国企业的网络间谍活动的具体后果，并将会对窃取美国技术的中国企业采取新的制裁措施，使到这些中国企业无法进入美国市场以及是金融体系。在特朗普总统的工具箱当中，关税无疑是他最为倚重的一个工具。在美中贸易战期间，关税成为了特朗普政府不断向中国施压的武器，在很大程度上面促使到中国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国在该个协议当中作出了未来两年巨额采购美国商品和服务的承诺，而特朗普政府得以维持大部分已实施的关税不变。特朗普总统经常是在竞选活动当中强调，这些关税正在给予了美国带来数以亿计的收入，这些收入被用作为是补偿那些在贸易战当中受损最严重的美国农民。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发表在外交事务的文章说，归根结底，美国对中国的最好的筹码是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如果有人好像他一样认为中国的经济模式如果不改革，则会对美国的经济安全构成威胁，这样这一届的政府别无选择，只能够使用他所掌握的最好以及最有效的工具来解决这个威胁。拜登在他最新公布的贸易战略当中并没有提及到重返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问题，而他曾经是这个协议的坚定拥护者。在竞选的初期，他曾经表示，虽然现有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条款存在着不足，但依然是制衡中国的必要手段，他若然当选会重谈条款。分析人士认为，拜登如今重返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TPP 的问题上面态度暧昧，是出于政治的考虑。拜登的目标选民群体当中既包括贸易自由化的倡导者，尤其是年轻人，亦都包括自由贸易的反对者，尤其是工会工人的群体。这个使到拜登需要在天平两端很难寻找平衡。拜登本人在贸易问题上面的立场曾经比较偏自由化，他在担任参议员期间投票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及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以及是美中贸易关系正常化，并且在担任奥巴马的副总统期间大力推动 TPP 的达成。莱恩斯认为，拜登如果胜选，他的政府会回归到奥巴马政府是当初发起跨太平洋关系协定的初衷上面，亦即是不单只是一个贸易协议，而更多的是一个可以制衡中国的地缘政治战略。莱恩斯表示，如果拜登赢了，你会看到他所有的国家安全顾问、他所有的国防顾问、他所有的外交政策顾问都会告诉他知，你是需要重返 TPP， 因为这个是更大的原因，而不单只是为了贸易。他相信拜登会找到办法是重返。相比而言， 特朗普总统对包括 TPP 在内的多边贸易协议的睇法是更为稳定一致，他始终认为美国在这样的多边贸易协议当中需要作出太多的让步，侵害了美国的利益，而这样的多边贸易协议的地缘政治价值有限，不足以让美国付出如此高昂的成本。他在上任的初期就宣布退出这项的协议，同墨西哥和加拿大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且屡次对好像是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多边贸易组织提出质疑和批评。有分析人士认为，和拜登相比，特朗普总统对贸易逆差的执念是更深，他在贸易谈判当中更加注重对方增购美国商品以及服务，以扭转贸易逆差。而拜登政府则会在贸易谈判当中加入更多对劳工权益以及环保的要求，并且利用贸易谈判来推动人权以及外交等议题。在拜登最新公布的贸易政策当中，他表示会对那些未能够履行他气候以及环境义务的国家征收碳调整费，并且将他的政府所谈判的任何贸易协议当中积极推动强而有力的可执行的劳工条款，除非协议当中有这些条款，否则不会签署协议。不过经济政策研究所高级经济学家斯科特认为，特朗普和拜登都没有是对美中贸易不平衡的根源，即是人民币对美元的错配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虽然特朗普和拜登都曾经表示要阻止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但是斯科特认为下一届的美国政府应该将汇率调整放在更为优先的位置。贸易政策专家普遍认为，以往美国历届政府在促使到中国改变它的贸易行为方面做都是不够成功。莱恩斯表示，好讽刺的一点就是美国在贸易问题上要求中国做的事情也就是按照市场原则从事贸易，其实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说是有利于中国发展，只是可能不利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控制，而这一点正正是中国政府不愿意这样做的原因。他说这个对中国政府来说不是一个经济的议题，而是一个政治的议题。因此有专家担心，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在11月的大选当中获胜，亦都无论是下届美国政府采用怎样的贸易政策，都是依威是没有办法迫使中国政府在贸易行为上作出实质性的改变。对此，经济政策研究所的斯科特对美国之音表示，正确的答案就是专注于发展美国自己的国内经济，而不是话给中国知他们必须要怎样做。斯科特认为，过去几十年以来，全球化的高速发展带给了美国制造业的伤害是由于政策制定者刻意和恶性的忽视。如今拜登和特朗普都展现出对制造业的重视。拜登在公布自己的贸易战略的同时，还公布了名为是买美国货全美制造的经济计划，它的核心是在于承诺在第一个任期内增加4000亿的政府采购，用来购买美国制造的产品，并且增加3000亿美元的政府投资，用来投资电动汽车以及 5G 蜂窝网络等技术的研发。拜登还承诺投资基础的设施建设，并且修改有利于美国企业将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的税制。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在拜登公布他的经济计划之后，指责拜登是在公然剽窃特朗普总统的买美国货的议程。早在特朗普上任的初期，买美国货雇美国人则是他的宣传口号。他还在2017年签署了一项的行政令，增加购买美国货的要求，并且在新冠疫情期间援用国防生产法重建国内供应链。虽然拜登和特朗普的这些旨在是提振美国的制造业的政策经常被批评是经济民族主义以及保护主义，但亦都有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提振美国制造业在美中竞争当中十分之重要，可以减少美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保护美国供应链的安全，并且减少进口需求，增加出口需求，从而扭转贸易逆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莱恩斯说，在和中国这位竞争者的赛跑当中，只有两种赢的方式，一种就是你跑快一点，另一种就是将对方绊倒。他认为拜登的计划就是专注于前者。除了提升美国自身的竞争力，还有越来越多的声音是呼吁将美国和中国在贸易上脱钩。 經濟政策研究所的斯科特指出，這個會是一個新的思路，但是它是一條艱難的途徑，不單止是政策問題，還是需要全球的跨國公司通力合作。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萊恩斯認為，如果下屆美國政府無法在迫使中國改變他們的貿易行為的問題上取得進展，即是美中兩國政府都需要想出一個新的模式，讓兩國經濟比現時更分離。而在這個過程當中，拜登政府不大可能強制美國公司撤出中國，而是會同將決定權留在這些公司，讓他們根據自身的商業模式和中國市場的密切度和風險意願等，自行決定是否離開中國。特朗普總統則在脫歐問題上展現出更加強硬的立場。之前他的貿易代表萊特希就對國會表態，讓美中經濟是脫歐不是一個可行的選項，而特朗普是隨後在6月18日的發表的推文當中表示，有可能考慮讓美中經濟完全脫歐。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平章華盛頓報導。
台灣立法院日前通過護照及中華航空公司更改標記提案，台灣總統府表示，此舉將會加強台灣的國際辨認性。不過，在野黨國民黨則批評是政治造騷，有學者認為去中國化使得到兩岸關係雪上加霜。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張永泰從台北發嚟報導。
台灣立法院臨時會星期三表決通過護照及華航、中華航空公司（英文 China Airlines） 標記和名稱改進提案，兩岸都獲得64票贊成，0票反對。民進黨、時代力量、民眾黨、基進黨及無黨籍委員都投下贊成票，而最大在野黨國民黨則無人出席，沒有投下任何一票。台灣總統府發言人丁允恭表示，總統府樂見亦都尊重立法院的相關決議，這一項議題的核心在於加強台灣的國際辨識性，特別在防疫期間使台灣民眾有強烈感受。丁允恭還說，相信行政部門會做出妥適措施，俾民眾同航機到海外時有更強的辨識性，嚟維護國家尊嚴，保障台灣民眾的便利與安全。太陽花學運之後成立的時代力量的立委邱顯智接受美國之音採訪表示，新冠疫情期間，台灣的中華航空就曾經被意大利當局誤認為是中國國際航空，机上乘客因此被拒绝入境。
华航作为台湾的国家航空公司，它应该是要能够加强台湾的意向，所以在短期的部分，是不是它的涂装哈？比如说，
邱显智话，华航既然作为国家的航空公司，应该要加强台湾的意象，所以在短期内，它的涂装可以使大家看得出来是台湾的航空公司。中长期就是希望能够改名。邱显智仲话，在护照更名的问题上增加辨识度，同时不影响中华民国的国名及宪法，应该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方案。支持台湾独立的基进党立委陈柏惟表示，护照及华航证明又往前跨了一步，期许未来朝野能够共同监督行政部门落实相关决议案。
我们特别关心的是 Republic of China这个东西会不会留着，所以我们希望不只是提升台湾的印象意向，更重要的是移除。
陈柏惟说，我们特别关心的是护照上的 Republic of China 会不会留住，我们希望不只是提升台湾的意象，更重要的是移除看起来好像国民党党徽的图案以及 Republic of China 的字样。此前由台湾独派团体组成的台派联盟召开记者会表示，台湾护照上的 China 字样已经造成台湾民众出国的困扰，应该将 Republic of China 改为台湾，并将护照上的国民党党徽图样改为台湾地图。至于华航 China Airlines 应该改为台湾航空 Taiwan Airlines。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发表声明稿指出，护照、华航更名属于行政权，行政部门可以依职权处理，不需要由立法院决议通过。这个是民进党为其政治利益的作骚手法。 国民党团拒绝背书，不参与表决。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